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三讲，罗马书12-17。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三节罗马书12-17。 在上一课中，我们回顾了罗马书，或至少贯穿罗马书的一个主题，我们也查考罗马书1:1。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第一章的更多内容。保罗因福音关于耶稣的好消息而被分别出来，而这也是提前承诺的好消息。难怪他能，我们知道他依赖以赛亚书52:7，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救恩的好消息、和平的好消息，以及神作王的好消息及国度的好消息。所以这个好消息是提前承诺的，这可以追溯到先知的信息。保罗说他已经在旧约圣经中了，虽然在第16章25到26节中，我确实认为这是罗马书原文的一部分，已经在第16章中，保罗说他已经在旧约圣经中了，但他那里是一个谜。他就在那里，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他，或者至少在这种层面上人们没有看到他。所以保罗说这已经存在了，并且是通过先知赐予的。通过先知进行调解的语言表明上帝漠视了先知。神通过先知说话。他谈到圣经。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题。保罗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会大量引用经文。所以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了。他将从旧约圣经中解释它。它就在那里，但需要被理解。保罗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现在他将在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中给出他的福音书的主题。福音的主题是他的儿子。他将以两种方式谈论他。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根据灵，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耶稣的一部分是人性的，而耶稣的一部分是神性的？当我们谈论道成肉身时，这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意思，而是两种不同的看待他的方式。按肉体、种族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保罗说，借着圣灵，他从死里复活，被宣告为神的儿子。你已经有一些关于弥赛亚作为神的儿子的旧约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7节和其他一些经文中都有解释。在《使徒行传》13章中，我是否说过，诗篇2篇7节，正如《使徒行传》13章和《希伯来书》1章所解释的那样，说耶稣在他被高举登基时，被父神公开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当他从死里复活并坐在天父的右边时。现在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称他为上帝之子是不合适的，例如路加福音1章就这样做了。但耶稣被高举为神的儿子，他被公开宣布为上帝的儿子，这就是这里的问题，在他复活时拥有力量。力量往往伴随着复活。犹太人经常进行祈祷，这是18个祝福之一。 Shimona Esrei 谈到上帝通过复活展现他的力量，保罗说这是出于圣洁的灵。这与权力有关。后来在罗马书 15.13、 15.19、 哥林多前书 2.4 和铁撒罗尼迦前书 1.5 中，神的灵与能力联系在一起。在罗马8章11节，灵与复活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但圣洁的灵是描述 Ruach HaKodesh 圣灵的另一种方式。现在圣灵这个词在旧约中只使用了2次，即以赛亚书第63章和诗篇第51篇。但在早期犹太教中，它被非常非常普遍的用作描述神的灵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圣经中的含义。旧约。罗马书 15-6 回到保罗的呼召。现在对于那些非常熟悉非常雄辩的希腊语的人来说，在所谓的一个时期中，你会从某件事开始，然后最后你会绕回它。从技术上讲，这不是希腊语中的一个时期，但保罗的讲话方式人们会欣赏，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介绍。保罗实际上可以直接说出他的名字，然后对罗马的信徒说，你知道。但在继续这一部分之前，他再次详细地描述了自己。他说我们。他指的是他自己和罗马信徒吗？我们已经接受了使徒的身份，使徒身份的恩典，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认同他们。还是他只是指他自己？有时你有一封书信我们。 所以这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在第六节，他确实说到外邦人，你们是在他们中间蒙召的。所以这可能只是一封书信体，我们。但他说的我们可能指的是保罗，虽然他们可能有某种共同的感觉，但很可能指的是保罗。我们已经领受了使徒身份的恩典。在其他地方，例如后来在罗马书第12章，保罗谈到靠着恩典接受恩赐。我们能够侍奉是因为上帝赐予了我们这样的恩典。它不仅意味着我们不值得得到这种恩惠，这确实意味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赋予了我们这种恩惠。它使用恩典的方式是神赋予我们能力去做的事情。所以神给了保罗使徒的恩典，上帝赋予了他这一能力。上帝使这项工作的功劳归于上帝。他在使徒身份中所赋予的使命是为了他的名在外邦人中带来信仰的顺服。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意味着什么。产生信心的顺服，由信心产生的顺服，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希腊语法，它可以是其中任何一个，或者顺服就是信心。虽然这一点存在争议，但服从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争论。我们在罗马书的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的结论中看到了这一点，我再次认为它是罗马书的真正一部分。对保罗的信心不是你只需勾选一个框并说，好吧，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从技术上讲，我可以去天堂。当我快要死的时候，我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信心的意思。他并不是说要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他的意思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赌他的说法的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他救我们脱离什么？他不仅拯救我们免受罪的惩罚，他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现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那之后表现得完美。如果我们这样做，保罗就不必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像罪死了，因此应该相应的生活。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能够克服罪恶，并不是我们总是这样做，而是罪不再统治我们。我们已经成为基督里的新人。当我们从上帝那里学到更多，当我们更多的相信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时，我们就能越来越效法基督的形象。或者换句话说，有时你会让人本末倒置。就罗马书而言，保罗说得很清楚，你没有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救赎，你没有赢得救赎，善行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之事的结果，他们是相信基督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结果。同时也不是没有服从，这并不是说没有正义感。神赐予我们公义的恩赐，但公义是恩赐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为了赢得礼物，这是礼物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他就会以一种与我们没有对基督有信心时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说这是为了他的名誉。我认为他的评论实际上将此视为一个主题，或罗马书的主题，即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很惭愧地说，直到我读了他的评论，我才看到他。我可能不会说这是主题，我可能夸大了他所说的话，但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主题。神关心他的尊荣，他的荣耀。这实际上并不排除关心我们，因为这对我们有好处。我的意思是，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关于神的真理，这给神带来荣耀，因为神是完美的。因此，关于他的真相给他带来了荣誉，给他带来荣誉也让人们来到他身边。但在外邦人中，或者在列国中，为了他的名的缘故，要凭信心顺服。所以可能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外邦人中。因此，保罗想要确保福音传到你们所称呼的外邦人中。所以，他又回到了被呼召的概念。而且我们看到此时罗马教会的大多数都是外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没有犹太人，有些人认为那里实际上没有犹太人。但在54年，犹太基督徒再次得以回归。如果你看一下罗马书第16章中人物的名字，当然其中一些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也许不成比例的领袖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更了解托拉。但我们确实看到罗马有犹太基督徒，罗马有耶稣的犹太信徒，所以并不全是外邦人，但会众的大多数似乎都是外邦人。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似乎了解一些犹太习俗，但这些习俗在罗马广为人知，包括罗马的犹太教批评者。你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他。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七节说到蒙爱，他谈到被神所爱。这是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回顾的事情。第五章第五节，神的爱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五章第八节，当基督为我们而死时，上帝如何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835、37、39，在罗马书第八章末尾的高潮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第九章13至25节，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11点28分，他们因祖先的缘故而受到爱戴。还有对神的爱，第八章和第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他人，罗马书12:9、13:8-10，其中律法的核心是彼此相爱。第14章第15节，他谈到，尽管你们的习俗不同，但仍要彼此相爱。爱将成为罗马书中的一个重点，并且在一开始就已经介绍过。保罗知道他的前进方向，他称他们为圣人，至少他通常是这样翻译的。保罗是被称为使徒的人，他们被称为圣人。现在，成为圣人意味着什么？当然，天主教会对此有特殊的用法，这是指特别圣洁的人等等。但这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指这里所有的信徒。圣人就是他经常被翻译的方式。圣人翻译后的圣人一词的意思 ,Hagios, 是一个术语，意思是奉献、分别或神圣。所以这些人都是圣人。这些人是已经奉献给神的人。如果你比较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有时即使是那些没有以奉献给上帝的方式生活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没有将他们奉献给自己。这只是意味着他们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他们需要相应的生活，因为他一开始就对哥林多人说话，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圣徒。我们已经奉献给神了。奉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是为他而分别出来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效仿这个世界，而是因心意的更新而改变。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为上帝而分别出来的人，你知道，如果你在圣殿里有一些东西被分别出来供神圣用途，那么它就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用途。我们应该完全献身于上帝。我们的一切以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奉献给上帝服务。这就是成为圣徒或分别为圣的人的意义。现在，哥林多前书再次向我们表明，在实践中，人们并不总是那样生活，但理想情况下，我们就是这样。还有其他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和第七节，彼得前书等等。神说，要圣洁，就像我是圣洁的一样。好吧，像神一样圣洁，意味着我们为了神的目的而完全被分别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开玩笑，彼此友好，享受我们的食物和类似的事情。圣经说，食物也被圣化了。但关键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我们不再自制。我们不仅仅在想，好吧，在我这一生中，什么对我来说是件好事，而是什么对我所属的上帝的荣耀来说是永恒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目标。好吧，他向他们致意，来自上帝、天父和主耶稣的恩典与平安。你记得字母的不同部分，是作者出的。然后他说出观众的名字，然后致以问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Chirene 被改为 Charis， Paul 则添加了和平，这是典型的犹太问候语。它起到祝福的作用。愿你有恩典与平安。但这样的祝福总是会召唤神灵，或者当它是和平时，通常是犹太人的问候，它会召唤神灵，上帝。保罗将在这里这样做。恩典与平安从神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顺便说一句，旧约希腊语译本中的 God 和 Lord 都是神圣的头衔。主并不总是如此，但常常如此。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八章五节和六节可以看出，对于保罗来说，他尤其具有这样的作用。一位神，一位释马主成为神父和耶稣。释马人，他总是协主，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因此，保罗在他的许多书信的开头都援引耶稣的神圣性。 许多人在彼得前书和启示录第一章等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看罗马书一章八至十五节。保罗很蒙恩，他已经领受了使徒的恩典。他为所有外邦人蒙恩，但正是这个呼召阻止了他访问罗马，因为他的使命让他忙于其他地方。要知道，罗马已经有信徒了，所以他正试图去福音尚未传播的地方。他在第十五章中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述。当他沿着伊格纳蒂亚大道从腓立比前往塞萨洛尼基时，他可能被克劳迪斯的法令拘留了一会儿。好吧，他本可以继续跟随他穿过巴尔干西海岸，穿过亚德里亚海，然后前往罗马。也许他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些迫害者紧追不舍。于是他南下到庇里亚，最后离开马其顿进入亚该亚。但他还没有来罗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精神上需要更多的目的地，这可能向我们暗示世界上尚未接受福音的地区的一些情况。有些地方我们确实需要派人去，但那里的庄稼却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落在地上腐烂了。但也有一些地方人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可能没有机会，除非，好吧，有时有其他方法。如果他们，你知道，通过电波或其他什么方式让福音进入人们的生活，我们相信上帝会使用它。我们祈祷上帝会在异象和梦中对人们说话，但有些地方如果没有人愿意去那里，就永远无法活着回来。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作为奉献给基督的人，我们中的一些人需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并非都有相同的使命。施洗约翰和耶稣没有相同的呼召，马太福音11章，路加福音7章。但是有些地方需要到达却从未到达。有数十亿人从未以他们在其文化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方式听到过福音。当然，一旦我们接触到那里的一些人，并且他们在信仰中成长，他们就能比我们更好地接触他们自己的文化。但需要接触到很多人。所以，保罗在罗马帝国确实有优势，因为他说希腊语。在东罗马帝国，这给了他很多优势，因为这在他去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是通用语言。保罗还提供感恩节。我们在他的很多信中都有这些内容。他并非出现在所有古代字母中，但出现在许多古代字母中。保罗在他的大部分书信中都提到了这些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这样做。例如，在加拉太书中，他似乎对加拉太基督徒的行为感到相当激动，并且有点不安，以至于他在第一章中多次称诅咒那些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但无论如何，通常他的信中都会提到感恩节。在第一章第九节中，他称上帝为他的见证人。召唤神灵来见证是常见的做法。这基本上是一个誓言。如果你叫来一位本尊来见证，你就是说，看到这一切的本尊，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因此，我呼唤本尊来见证我所说的是真话。这意味着，如果我不说真话，我就是在侮辱本尊的圣名。这个神会惩罚我，也许会杀了我，诸如此类。所以，大多数人都害怕发虚假誓言，但有些人实际上是不虔诚的，会这样做。事实上，修辞学《广告亚历山大》是一本前基督教时期的古老修辞手册，解释了宣誓时撒谎的不同方式。但无论如何，请神明来见证是很常见的做法。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你想，好吧，但是耶稣不是说不要这样做吗？雅各书五章十二节也有同样的内容。耶稣是说，不要以此或以这样或以这样的方式启示，以为你就可以逃避以上帝的名义启示。让你的是成为是，让你的否成为否。换句话说，你应该有足够的正直，甚至不需要发誓。但他可能并没有真正说你永远不能发誓。他可能以双曲线的方式表达他。当然，就像其他事情一样，这一点也存在争议。但这是我对为什么保罗经常这样做的解释，尽管我认为耶稣实际上教导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詹姆斯等人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保罗似乎甚至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中的相同措辞。他谈到了渴望，渴望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在深情的友谊信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事实上，有时你有这些信件的作者，我们会在第11节中更多的讨论这种想法。但有时你有友好信件的作者对他们的朋友说，你知道，我真的很受伤， 因为你没有，不要更频繁地给我写信，否则我会因为你在该地区时没有来看望我或没有特意来拜访我而感到受伤。通常情况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表述更加有力，但通常这只是一种深情的表达方式。你知道，我错过了你的消息。我希望能收到你的来信。不要让对方感到内疚，让他们因为没有写信而感到内疚，而只是说，你知道，我喜欢收到你的来信。这是文化上理解的惯例。保罗就像，你知道，我渴望和你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只是我的电话现在被留在其他地方了。他祈祷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他祈祷他能去看望他们，因为他真的想给他们一些恩典。你知道，神已经赐给他使徒的恩典。他想给他们一些恩典，或者一份恩典的礼物，一种按照上帝旨意的魅力。这是一个常见的警告。一哥林多前书 4.19 和 16.7。使徒行传第18章也有这样的内容。好吧，如果神愿意的话。希腊人和犹太人都经常这么说。当然，詹姆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他说遵照上帝的旨意时，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知道耶路撒冷有危险等待着他。他不确定这些藏品将如何被接受。而且他认识到犹太地区有许多人不遵守福音，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罗马书 15.31 和32。在第11节和第12节中，保罗也想给他们一份礼物。他想向他们传授一些属灵的恩赐。他不是创始人，所以他写给兄弟姐妹的都是低调的。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假设，你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就像他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那样。他说，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些东西，一些我拥有的东西。我想把它送给你，以便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第12节。所以他在写信，他是使徒，但他是写给他的同胞，他的同胞被分别出来。他相信他们会互相鼓励，他们会祝福他，他会祝福他们。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可能需要的一些鼓励可能会在他前往西班牙的途中被发送。但有些人特别有鼓励他人的天赋。同样的词 parakaleo 在 12.8 中作为属灵的恩赐出现，保罗本人在这封信的其他地方也这样做了。我恳求你，我鼓励你。同样的措辞，罗马书 12:1，罗马书 15.30 分，罗马书 16.17 分。但他特别想鼓励的是他们的信心，罗马书 1.16 分和17。而且你知道，这就是他在这封信中要继续做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这将是这封信的中心部分，中心点。那么他为什么要鼓励他们呢？再说一次，第11节和第12节。第5节和第13节到第15节，他有向外邦人的使命。因此，对外邦人的使命也包括他们。他说，他有一项神圣的义务。这不仅是他愿意这样做，而且他也有义务这样做。第14节。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16和17节中也再次谈到了这一点。我在神面前有一个义务，如果我不想做，好吧，那我就必须做。所以，我不妨想做，并且开始做。但他有一项神圣的义务，第14节。而神圣的义务是要接触到整个外邦人，他在第13节中说。他使用债务或义务的语言。他会在第13章回到这一点，除了彼此相爱之外，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债务语言在古代非常重要，特别是犹太人不应该收取利息和贷款，但由于第七年和禧年，他们甚至无法总是收回贷款。他们必须免除所有债务。这是防止人们成为债务奴隶并陷入永久贫困循环的一种方式。但这也意味着有时人们无法收回自己的钱，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因此，人们在第六年或接近禧年时停止贷款。结果，犹太教师想出了一种解决办法，称为可能，你可以把钱借给圣殿，圣殿将钱借给人们，人们必须偿还圣殿，人们就得到了他们的钱后退。这是确保穷人至少能够种植农作物等的一种方式。债务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在罗马世界看到了这一点，人们可以收取利息。以报道一例。这是一个过分极端的例子，但我喜欢举极端的例子，因为他们更容易记住。他们形象地阐述了这一点， 但有一个人以 50% 的利息向整个城市借钱。所以你可以看出，除非他们拖欠贷款，否则他会赚很多钱。但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是外邦人。外邦人包括希腊人和野蛮人。野蛮人是对非希腊人的称呼。因此，犹太人也被希腊人视为野蛮人，尽管他们为罗马人例外，特别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罗马人征服了。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希腊人认为，聪明的人是他们通常或至少传统上认为愚蠢的希腊人和野蛮人。他们不会说希腊语。他们的语言对希腊人来说听起来像是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他们为野蛮人。希腊文化是东地中海的主导文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希腊亚洲文化。希腊人征服波斯帝国后，文化运动是双向的，但马其顿人认为自己是希腊人，而东地中海的主流文化，尤其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则认为自己是希腊化或希腊化的。所以保罗想要接触所有的外邦人，他想接触犹太人。福音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但他对外邦人有特殊的使命。这些外邦人包括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罗马书一的论文陈述，再说一次，并非所有文献都有这个，但我同意那些认为罗马书确实有一个命题论文的人，或者有些人会说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假设，假设处理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但这可能更普遍。所以这可能就是希腊人所说的论文。论文陈述很常见。在一章16节和一章17节中，你可以看到一些贯穿罗马书的主题。神的公义。这是一个主题，尤其是到第10章为止，这是一个主要主题。信仰。这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主题，特别是在第1、3、4、10和14章中。犹太人的外邦人问题，特别是在第9章到第11章，然后在第15章再次讨论。正如我们所见，这也贯穿整卷罗马书。有些人更普遍地认为这里的主题是福音，因为他正在为犹太人和外邦人谈论正义和信仰的好消息。这些主题反映了旧约的语言。例如诗篇98章2、3节、以赛亚书51章4至5节以及52-10等。与我们在罗马书 1.2 中所看到的相符，保罗正在传播这福音，他通过先知的经文被分别为圣。所以他用旧约的语言和旧约的主题来解释神就是这样。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好消息会以这种方式出现。理查德·海耶斯 Richard Hayes 在旧约的互文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其他学者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里研究旧约的主题。尽管我对这一点的解释与理查德略有不同，但我非常尊重他在互文性方面的工作。福音第16节，这是信心的对象。福音的主题是神的儿子。我们已经在第9节中看到了这一点。你可以比较第一节到第4节，特别是第一章3节，其中谈到福音，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圣洁的灵带着能力。他的复活被宣告为神的儿子。福音的主题我们在15、19、20章也看到，在16、25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那么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传福音？宣扬福音，福音传福音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人们关于耶稣，特别是耶稣在他的死和复活中的事工的高潮。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你可以将其扩展至整个天国的福音之外。你可以给他们读四本福音书，你就是再给他们福音，但至少是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神整个救赎历史中工作的高潮。在第16节中，他还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毫不羞耻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 Litotes, 即你故意轻描淡写的表达观点。所以他并不以福音为耻，这意味着他为福音感到自豪，或者他以福音的信息为荣。保罗在别处说，你知道，如果我要夸口，我单单夸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种强调荣誉和耻辱的文化。事实上，在所有文化中，我们都会这样做。但这是一种非常强调荣誉和耻辱的文化，尤其是男性、城市、古地中海文化。保罗的信息涉及地位意识文化中的愚蠢和软弱，哥林多前书 18-23 强调了十字架的信息。 哦，是的，我一生都在追随一名被罗马判处死刑并挂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这是对地位最低下的人来说最卑鄙最屈辱的死亡方式。是的，我是他的追随者。我并不感到羞耻。世界的敌意可能会让人感到羞耻。提摩太后书1:8-12-16谈到这一点，以锁链为耻，以成为罗马的囚犯为耻。彼得前书4:16，你们知道，你们谁都不可因作恶而受苦，但若因做基督徒而受苦，也不要羞耻。如果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不要感到羞耻。有一种感到羞耻的诱惑。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有时会因为分享福音而被殴打，因为我分享福音的地方有时是在街上，很多人归向基督，但有些人不喜欢信息。你知道，我只是把它提供给他们。我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但他们不喜欢这个信息，也许是他们听说过的事情。通常殴打我的人通常吸毒或喝醉。但无论如何，事后有时我会感到羞耻，但我不应该这样。圣经说，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苦时，我们应该喜乐。我的意思是，有一次我可能应该闭嘴。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有两次。但无论如何，因为有一次我确实填满了圣灵的一张支票。你不需要向这个人做见证。不要和这个人说话。我只是想我应该与每个人分享基督。他殴打了我，并告诉我，如果他再见到我，他就会杀了我。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以基督的好消息为耻。保罗后来说，在末世的最后审判时，上帝的仆人不会蒙羞。罗马书5:5谈到圣灵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希望不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这让人想起诗篇中的语言。在第 9:33 章和第 10:11 章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 28:16 中的语言，其中再次强调，如果我们对基督有信心，我们就不会感到羞耻。他说他不感到羞耻，因为这个好消息是神拯救的大能，这就是拯救的力量。他在别处使用权力语言，创造的力量第 1:20 章，权力，上帝在历史中行事的方式，第9:17-22，15:19中来自奇迹的力量，尤其是在第1:4中复活死人的能力。他在以弗所书1:19-20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再说一次，我确实相信保罗写了以弗所书。但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通过提供新生命来改变的力量。罗马书15:13中暗示，通过圣灵的力量来改变。哥林多前书1:18，十字架是神救恩的大能。圣灵使人相信得救的能力也来自圣灵。哥林多前书12:4-5。帖撒罗尼迦前书1:5。所以神有能力带来拯救。他是让死人复活的力量，有一天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的力量。他也是通过福音改变我们，并在现在和将来拯救我们的力量。他说这首先是针对犹太人，也是针对希腊人。他已经在第5和第13-15中说过，他的信息是给万民的。现在他重申了这一点，这一点将在罗马书中多次出现。他说这是为了所有人民，但他植根于对以色列的承诺，第 1:2 章。正如保罗在罗马书9-11中详细阐述的那样，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得到了解决。他遵循耶稣的模式，例如在马可福音7:27中，耶稣对来自希腊统治的叙利亚腓尼基公民阶层的叙利亚妇女说，我首先是为了以色列的子孙，先让他们吃饱。但后来他因为他的信仰而答应了他的请求。与使徒行传中的保罗一样，第13章第5是从会堂开始的。在第28章第17，他到达了罗马。他做什么的？他召集罗马的犹太领袖与他们交谈。因此他也想接触罗马的犹太领袖。使徒行传28章是在这封信之后，但他想要接触犹太人。他将从犹太人开始，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但他也想去外邦人。这是他的主要使命。有些人质疑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的描述，比如使徒行传 13:5 中保罗先到会堂，然后到外邦人。不幸的是，他们会质疑这一点，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1章中，保罗谈到在会堂里5被殴打，被鞭打39下。那是一次犹太教堂殴打。 申命记说你不能超过40岁。所以这是法律周围的栅栏。他们的上限为39。因此他在犹太教堂里多次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如果他不去犹太教堂，他就不会在犹太教堂里被殴打。他本可以一直否认与他们的交往。毕竟他是罗马公民。他不必屈服于这一点，但随后他就会在犹太教堂里失去声音。因此保罗多次在会堂里被殴打，保罗实际上是先去找犹太人，然后再去找希腊人。就策略而言，这也是有道理的，就拯救历史而言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的人已经知道经文，包括犹太人和定期前来的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已经知道经文了。他们已经有了弥赛亚的类别，或者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就是保罗的起点，但他的使命是针对每个人的。为什么他在这里先说犹太人，又说希腊语？为什么他说希腊语而不是外邦人？你认为也许他现在决定排除野蛮人，而只为希腊人服务？这里有一些可能的解释。首先，外邦人，他在第14节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但罗马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外邦人，而罗马的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说希腊语的。他们是移民，也是罗马犹太社区的大多数，虽然其中一些人讲拉丁语，但大多数人也讲希腊语。罗马人经常将自己视为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罗马的犹太人大多讲希腊语。那里的早期基督徒大多讲希腊语。那里的铭文表明地下墓穴等等。领导名单显示直到二世纪。克莱门特遗书是在一世纪末从罗马教会写到哥林多教会，是用希腊语写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哥林多教会可能仍然主要讲希腊语，但罗马教会似乎也主要讲希腊语。但另一个因素是，当他谈到犹太人和希腊人时，他通常指的是一般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罗马书2:9-10以及3:9-10-12中都有犹太人和希腊语。在保罗的著作中也多次出现，甚至有时在使徒行传中也有。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你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罗马书3:29-9:24，哥林多前书1:23，但他经常使用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语作为转喻，或者希腊语代表整个外邦人。约瑟夫斯经常使用希腊人一词来称呼所有非犹太城市居民。现在我认为有些翻译在这里只是翻译了外邦人，使我的解释变得多余，但如果你有一个更接近原始语言的翻译，这里的希腊语可能只代表一般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保罗关心所有外邦人，因为他之前已经明确说过关于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事情。为什么这对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他说他在希腊语中使用 gar 这个词。他将其与接下来的内容联系起来。这将表明这对于外邦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如果你真的用图表来表示，你可以勾画出罗马书第一章的大纲，但如果你真的尝试用图表来表示，你会发现这个很长的句子，并且有所有这些希腊语连接词。因为这个所以这是真的，因为这个所以这是真的等等。你可以把它画成流程图，但这对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他说神的公义之道是通过信心。因此外邦人也可以接触到他。此外他将在第一章第17节中阐述这一点。好吧，如果我们理解他所说的这些术语的含义，那将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他所说的公义，特别是神的公义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德凯纯，正义。在希腊语的正常用法中，这个词意味着正义。同样，在70世译本中，这种文本是保罗时代最常见的文本版本。在70世译本中，公义常常与神的信实或他的圣约之爱有关。我们在诗篇中随处可见这一点，诗篇36篇、诗篇40篇、诗篇88篇、诗篇98篇、诗篇103篇、诗篇111篇、诗篇119篇、诗篇141篇、诗篇143篇、诗篇145篇。我给你的是70世译本中的英文列举，而不是希腊文列举。神的公义使他按照70世译本行事。在诗篇 31.1 和 35.24 中，这使他行事公正。好吧，这就是希腊术语 dikaison 的意义，那就是这样使用。但这也使他仁慈地对待他的仆人。 诗篇 5.8, 诗篇 71.2 和 15, 16, 19和 24, 诗篇 88.12。当诗篇 51.14 中的赦免时，诗人会赞美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是他的正义，但也是神信守他的约，使他的子民与他和好。罗马书中有令人震惊的语言，上帝称恶人为义的令人震惊的语言。正当化并不意味着非法虚构。你可以赦免某人，但为某人辩护意味着宣告他们无罪，宣布他们无罪。在70世译本中，用来证明正当性的动词，它不是一个法律虚构。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只是宣告你无罪，但你其实并非如此。相反，它是承认一个人是正义的。你可以在创世纪44:16、以赛亚书43:9和26、以西结书44:24等法医背景中找到这一点。你有要求出埃及记23:7，审判官不可宣判有罪。他们不得为有罪的人辩护或宣布他们为义。他们必须称义，即宣告无辜者为义，申命记25:1。我们在列王记上8:32和历代志下6:23中看到神惩罚有罪的人，称义人为义。我们看到上帝是被称义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颁布公正的审判，显示出他是公正的。罗马书3:4中引用的诗篇 51:4。我们也看到他指的是施行审判，以怜悯来眷顾人。我们在但以理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但以理书9:7和14中有对以色列的审判，但以理恳求按你的公义饶恕他们，但以理书9:16。在弥迦书7中，上帝将惩罚有罪的人，但最终会称他们为义，弥迦书7:9。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末世的辩护、未来的称义、未来的无罪释放，在上帝的审判之前被证明是正确的。以赛亚书45:25、50:8和58:8就是这样使用的。尽管其中一些是对在之前的背景下受到惩罚的以色列的应许，包括通过义仆承担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11，这似乎是在罗马书4:25中提到的。在尼希米记9和8中，上帝是公义的，这意味着他会兑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他发现亚伯拉罕是信实的，这暗指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这就算他是公义的。所以我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这一点，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他将为我们在整本书中所看到的公义和称义定下基调。神的公义使他的子民与他和好，他与仅仅依赖人类正义是不相容的。罗马书9:30到10:6以及腓立比书3:9中都有这样的内容。这不是一个靠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的目标，但它是一个关系前提，应该决定忠于基督的新生活。腓立比书3:9-11。罗马书经常使用同源动词迪开奥，表示神让信徒与自己和好。这可能就是保罗在这里使用同源名词 DKSON 的方式。神使他的子民与自己和好。他是公义的。但我们将在3看到他如何既是公义的，又如何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为义。他使我们与自己和好，因此他可以公正地宣布我们是对的。但这不仅仅是法医，这只是该术语正常含义的一个要素。在从法医意义上处理了我们的无罪释放之后，这封信谈到了行为。罗马书6有些在8，罗马书12:1-15:7。当上帝宣布某件事已完成时，人们期望这件事发生，而不仅仅是产生法律虚构。当神说要有光时，光就存在了。创世纪1:3和哥林多后书4:6，保罗也将其应用到我们对神的经历上。正义不是法律虚构的。公义是一份改变人心的恩赐。这是神圣的礼物，而不是人类的成就。保罗对此很清楚。罗马书5:17-21。但神的恩赐也是我们能够以新的方式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服从。记住 1:5, 还有 2:8, 5:19和 15:18。这才是正确的生活。罗马书6:16-18:82-4 13:14。用神学的术语来说，称义与重生是分不开的。当我们真正被称为义时，神就使我们成为义了。我们可能不会立即经历这一切。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立即经历这一切。 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已经转变了。从那一刻起，我们确实开始转变。他说这是从信仰到信仰。也许他的意思是一直存在一些争议，但他的意思可能是从头到尾，他涉及信仰。有些人认为他谈论的是哈巴谷书 2.4 章，该书被引用。他谈论的是神的信实和我们的信仰，两者之一。但如果你还没有这么想，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从信仰到信仰只是说，按照希腊的成语，它涉及从头到尾的信仰。关于罗马人所说的信仰的含义，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它是指神的信实，还是我们的信心或信实？但罗马书中的动词 PCUO 几乎总是以上帝或基督为宾语。出于这个原因，我接受这个争论，它将在 3:22 分钟再次出现，但我认为它指的是我们对它的信心。但我们对它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对他的信心是基于他的信实。当我们了解他的信实时，我们就会更加依赖他。介绍性的基本得救信心是相当介绍性的。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四章以亚伯拉罕的例子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当他献上以撒时，信心就通过与神的关系而发展起来。但他的基本信仰非常基本。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种鼓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弄清楚。我们当然不必弄清楚三位一体的所有细节，否则大多数神学家可能会遇到麻烦，对吗？因为这是人们花了很长时间努力试图弄清楚的事情。对他有信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认识到他是可靠的，依赖他比依赖任何东西都好。这并不意味着压制所有怀疑。这并不意味着有信仰的感觉。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他足够忠诚，因此我们将救恩交托给他。这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跳入黑暗。克尔凯郭尔必须与他那个时代的某种哲学联系起来。这不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跳入黑暗。这是有意进入神福音真理之光的一步。这就是他一直在谈论的内容。这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八章中世界的错误意识形态、败坏的思想、败坏的世界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与保罗所宣扬的福音相反。对此的信心就是相信真理。信仰并不意味着虚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我今天的文化中使用英语单词时经常想到的。这并不意味着只要非常努力的希望它就会发生。康德实际上是想为信仰保留一席之地，因为其他一些人不允许任何主观的东西存在。他说，信仰是主观的，这是在主观领域，我们将其与客观事物及知识分开。问题是，人们一直说，好吧，唯一重要的是客观的。那么，克尔凯郭尔说，当信仰仅仅是主观的时候，我们如何跨越这条鸿沟呢？好吧，你在黑暗中跳跃或类似的事情，但这不是信仰。信心是有意识的迈入上帝真理之光的一步。我想，好吧，我需要多少信心？耶稣说，你只需要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的信心。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少信心，不在于你的信心有多大，而在于你所信的神有多大。这就是信仰的意义所在。有时在西方世界，由于学术界的怀疑，我们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把它变得复杂了，就像你必须增强这种信念。您必须回答所有问题。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让他相信我们的信仰，而不是信仰信实的上帝。他说，正如所写的那样，他将引用圣经，并且他使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引用圣经时所使用的熟悉的公式。事实上，这也可以追溯到旧约，有时会引用旧约中更早的文献。所以他说的是义人。那么谁才是正义者呢？他引用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巴谷书 2:4 的上下文是在审判临到那地时保护义人。有些人把这里的义人当作耶稣。当然，耶稣是公义的，没有争论。使徒行传 3:14 和 7:52 称他为义人。但这并不符合保罗文学中 DKLs 正义的其他16种用法，包括加拉太书 3:11 中同一段落的引用。所以这可能并不是说耶稣是义人。他可能是在谈论在神面前为义的人，任何在神面前为义的人。因忠诚或信心而称义。信心意味着忠诚，也依赖于忠诚。 在其实是一本哈巴古书 2.4 的希腊文版本中，他谈到了我的上帝说的我的信仰，我的 pistis。 在希伯来语中，这并不是指神的信仰，他讲的是义人的信仰。保罗后来确实谈到了神的信心或信实，即罗马书3:3中的 pistis， 意思是他的信实，但他并没有遵循听众所熟知的希腊语版本。在这段话中，他省略了代词，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不一致。他可能知道希腊文确实讲的是神的信心，神的信实，但希伯来文却讲的是义人的信心。所以保罗省略了代词。在罗马书中，通常即使他在罗马3:3说到神的信实，通常他也说到信徒的 pistis， 1:8-12等等。即使在罗马书4:5中也呼应了同样的经文。现在保罗早些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加拉太人。在加拉太书 3:6 和11中，他将提到公义和信心的两段圣经经文联系起来。另一段经文清楚地提到了信徒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创世纪15:6。所以保罗很可能就是这样解释的。我的意思是，他在犹太教堂里进行了足够多的辩论。如果他引用希腊语版本，即使他心里没有希伯来语版本，到那时就会有人提醒他注意。所以他在这里可能指的是信徒的信仰。然后他谈到凭信心生活。像其他一些法利赛派的解释者一样，他可能将活着应用于永生。我的意思是，该原则在判决中仍然存在，但该原则超出了这一范围。这与神为永生而工作的原则是一样的。当犹太人谈到永生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来世的复活生命。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2:7 5:21 6:22 和 8:13 中使用的语言。10:5和14:9。所以我想我有理由认为这也是他的意思。虽然是来世的复活生命，但信徒已经进入了6:10-13、8:2、8:6。所以他的意思是，正如哈巴古书的意思一样，神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免受他的愤怒。但对于保罗在这里的应用，这不仅适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审判中的愤怒，而且最终完全来自上帝的愤怒。我们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免于上帝的愤怒，因此我们拥有永生及来世的生命。这种生命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 12:2。犹太人从中发展出这样的想法，当我们的身体处于健康状态时，我们就可以拥有来世的生命。复活了。他的愤怒是什么意思？这种愤怒是如何表达的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愤怒是通过让人们陷入自己的愚蠢行为来表达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过让人们陷入道德疯狂的境地。我们将在罗马书1章的下一部分中看到这一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3节，罗马书12-17。